们这个礼拜开始讲性行格，就是我们的性情跟我们的行为，这个也可以造善，这个东西也可以算修善。我们特别来看前面的这功过格里面的在善的那边一日间敬老慈，又亲爱，同被忍辱受劳，贵贱平等，报恩解怨解冤。底下听逆耳言，受一横不称，受一棒不变，这个都是善。所以啊，我们以前常常误以为说做善事或者说修善法，好像说很难，或者说要找很多人捐钱这才算。其实从这里去看别人逆耳之言。什么叫逆耳之言呢？就讲别人讲一句我不喜欢听的话，我听了我不去跟他辩，或者不去跟他排斥他，这个都是修善，都是善，所以这点要注意很维系连人际关系懂得这个的应用事实上整天都可以做善事而不是说我现在去捐钱才算做善。还有受一横不称，别人他对待我不好，结果那个时候我忍下来，这个我不生气，这个也是修了一次善。底下那个受一棒不变，这个很有趣别人来诽谤你骂你看不起你，这时候怎么样不去辩白，这个也是一个善。这个跟我们的习性相反我们一般人做法你欺负我或者说你诽谤我或者说你讲的话事实上讲错了你想错了，我们那时候很想纠正他或者说很想辩白，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辩。事实上当下那种我想要去辩的这个心本身就是一个嗔相。所以什么叫善呢？无贪无嗔无痴，这就叫善所以我那个时候不去辩，那个时候就是善。那我们现在多数的状态我们平常坐在那里就痴痴呆呆是痴相应所以那个是没有善法再跳过来再跳过来看那个第四行文字的第四行，那恶法里面说傲慢惊侮，虐笑奸巧，恶口诅咒，造一人魂名，捏造歌谣，两舌离间人，赋一曰窃人之美，这个都是恶法的一面。特别提了赋一曰，就是我答应别人一个约就没有去，这个也是恶现代人那讲话做事情话很容易开口当然一般我们学佛的人说今天我单独跟某某人约了我们要去哪里，这个通常我们不太敢赴约因为明天他就会跳脚。可是有一种约我们很容易赴，一群人的例如说我们两个在谈说某某日子哪个地方有法会，他们说那你要不要去，我说好我要去这个讲了到时候没去就赴一约，这个我们很容易犯，我们随一口就说好我会去，到时候没去，这个也是赴一约。那往往我们体会不到说那种我们感觉那小事情但是把这个角色兑换成是我跟朋友 假设啊，我想说他会去，因为他会去我才去，结果我去了他没去，当下那时候我内心怎么样，就感觉很落寞失望，所以你的这个一个行为就影响到对方，给对方一个痛苦，这个就是一个恶法，就是一个恶法。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学佛人要注意的。还有前面有一个也是容易犯，怎么造一人魂名，这个人叫阿花啊，他叫什么，这个也是恶法啊。当然你是善意的不算啦，就是说那种会给别人，他很胖啊，我们就给他取一个水桶，我们感觉没什么嘛，然后叫他水桶啊。可是假设那个人有自尊心，他不知不觉不舒服，他受伤害，可是他也莫可奈何啊，这个也是恶法。所以要注意啊，那个都是很小的地方啊。学佛他从五戒做起啊，然后学佛从做人开始，他的第一步就不伤害其他众生，不伤害别人，不伤害其他的生命啊，猫啊狗啊等等，我们都不要去伤害它，这就是做人的起点。学佛的第一步叫五戒，不杀它，不伤害它，用言语用行动乃至一个笑容啊，一个嗔恨心去伤害对方。学佛的第一步就是我不要这样做啊，掌握这个原则，再来看后面就比较清楚。好，那我们看第一个，照清现变，真戒绝伦，俱系不苟。咒之所为，业必焚香，以告于天。其不敢告者，不敢行也。始终一劫，如青天白日，百事可思。啊，这是宋朝的一个人啊，他叫赵辩，很耿直啊，绝伦，就是说超于同辈的人啊，同伦。巨细不苟，就是他的事情啊，不管大的还是小的，他都很不苟。一丝不苟，那白天做的事情啊，到晚上一定烧香告天。哦，我今天啊做的哪些事，哪些事，不敢讲的就不敢做。他一生都是这样，所以后面给他的评论说，像青天白日，像青天一样，我们看那个很蓝蓝的那个天空啊，没有云朵的那个天空。像那个很亮的太阳，他那个生命啊，那照亮，很亮，百事可思，他连到后代啊，都可以当作他的学生啊，他可以当作大家的模范。所以啊，以前我们讲过说，这本《德育古鉴》呢，它就是一本古代的模范生的一本记录簿。每一个都是模范生啊。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一个众心呢，他每天晚上烧香告天，不敢讲的，不敢做。这个换成我们佛法来看呢，我们今天对佛菩萨的那一份心呢，有没有这个？这就叫做皈依。我们常讲我皈依，就是皈依什么呢？佛菩萨告诉我们的道理，他讲了，那我们按照他的道理去做，这叫皈依。他不是说啊，把佛像安上去叫皈依，是我的内心的心态。所以照遍这个人，他内心的状态是怎么样？他是一直着天。不过后来他学佛了，他40岁以后啊，就吃素学佛，他里面啊，到他老了的时候啊，怎么死的？ 是我们佛法讲正念，正念而死。他还没死之前啊，就骗死亲友啊，就是这样讲啊，我什么时候死啦、啊？那要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儿子问他后事，他就骂他，跟我讲这些不是我要听的东西，啊，所以可以见他这个人有功力的啊。这是在《宋史》里面讲说，他江中持气不乱，安坐而默。那历史上啊，不是佛法的书上写，所以可见这个人啊，他是很有功力。大家可以试试看啊，晚上回去啊，每天啊，以后也花一点点时间向佛菩萨、啊、报告一下，说，哎呀，我今天做了哪一些事啊？报告一下。我想大多数人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现象，想来想去好像找不到几条说我不敢讲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啊？没有发现自己有错啊。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发现自己有错，怎么改啊？这最大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佛菩萨的那个心哦，不强啊，不强，挂着的佛像啊，你无法透过佛像感觉那就真正的佛在那里，无法感觉。我想当过兵的男众比较能够体会啊，举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啊，那个军队里面啊，他那个上级啊，一个小兵啊，他突然看到一个挂了梅花的那个校级的军官到他面前，他会发抖哎，很紧张。那个衣着啊，一下都弄得很好啊。现在我们回家，我们那张佛像，我就把它当作纸，一张纸来看待。所以啊，你就在那里想，根本不怕，一点点也没有感觉说啊，我应该好好做。所以学佛他第一步学恭敬，就在这上面学，学到后来啊，他不是佛像，就把它当作佛。学佛啊，是把那张佛像啊当作真的佛在那里，这很妙啊。啊，今天我们基金会啊碰到说有人送了好些的旧的佛像，因为他不要啦，又不敢烧啊，就拿来放着啊。啊，那我们就从三楼拿上去啊，有人就告诉我说，这里有一堆佛像要烧。但是我就把这个名词换一下，说这里有一堆佛要烧。我们想一下，我们现在总是把佛像不当作佛像，为什么？内心的感觉它是一张纸，说 一堆纸要烧，它的含义就是这样，那感觉就是这样。可是这学佛是要把那个佛像就当作佛来看待。我们现在对这个东西总是说心很淡，所以我们的心就庄严不起来，心就庄严不起来。啊，今天还碰到一个居士啊，啊，他讲，他请回了所有佛像啊，啊，不请则已，要请的话，就通通拿去护背给他装框。啊，今天他有一张佛像，哇，2000多块框起来呢。我就很赞叹这个人啊，他的那个慎重的这个心态。我们现在是请了一堆佛像放在家里面，反正是佛像嘛，到时候旧了还可以拿到讲堂去偷偷的把它放在桌上给人家结缘。我们现在就这样子做事情，就这样的心态，当然我们的心庄严不起来了，庄严不起来啊。所以他能够做得到啊，他真正感觉有天的存在，所以真正感觉有一只眼睛瞪着他，他做任何坏事情，哎，那个啊，那个心态啊，当你感觉有一个人瞪着你的时候啊，那个就越做越细。所以他会讲说，巨细不苟，大的小的都很谨慎，哎，就是这样来的。哎，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 不过尝试着这个方法也很好，每天晚上啊，有人是写日记啦，有人怎么样啊，其实写完日记以后啊，你可以拿到佛像前面读一遍啊，如果佛菩萨听听看，那这个方式也不错啊。你没有写日记的呢，每天都坐在佛盘住啊，或者坐在佛像前面啊，啊讲一下啊，我某某人啊今天做了哪一些事情啊，我今天啊我骗了某某人啊，告诉他说我要做什么结果没有做啊，然后我昨天向佛菩萨报告啊，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也没有做。他慢慢的把那个心境啊跟佛菩萨的距离拉近，那种感觉啊慢慢就出来，但是一开始啊带几分勉强啊，做久了那个感觉就慢慢升起来，就发现佛菩萨真的存在啊，就像照清现变一样。底下啊后面那些小字啊在谈他这个人，还举例啊来说明说这个人啊他修行的功力在哪里啊。他说啊他在四川啊当统帅的时候，他是军人啊，军人出身的，有一个妓女，她名字叫戴杏花啊。有一次啊这个照片看到这个妓女啊，她古代啊有一些妓女，她现在讲高级妓女啊，就是说她们也懂得一些诗词啊，照片啊就跟她开开玩笑啊，讲了一句妓上杏花真有幸，因为她的名字叫戴杏花啊，所以他就啊就拿那个杏花这两个字啊填进去，髻啊就是发髻上头发上啊，那这个髻啊当然就是跟那个妓女的髻是谐音啦 他的意思是这样啊。那个妓女就应声曰，枝头梅子岂无梅啊，枝头啊的一颗梅子没有梅啊，他就对了一个对子。到了那个晚上啊这个赵辩啊他内心里面就开始觉得想要找那个妓女来啊，就叫了老兵啊，是去叫他来。他是主帅啊，这么大的官啊，当然啊那个就不敢不做啊，赶快跑去啊，一直等啊，等到快到二鼓啊，古代晚上啊打鼓打更鼓，到了打二快二鼓了还没到，他就派人再派另外一个说快点去叫啊啊，我们可以想象他那种内心的心理状态。他就在周行室中，他就在他的房间里面找啊，一开始内心里面很动荡啊，知道的。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呼高声呼曰：“赵辩不得无礼。”他就骂了自己一声：“某某人，你不能无礼。”就再派另外一个人啊，赶快啊去把那个老兵叫回来，他不要了。结果啊那个老兵从幕后那个古代啊那个营帐当兵啊，他们军队啊开到哪里然后就是扎营啊，他主帅的营，所以他这里讲幕后从营帐外啊就跑进来说：“哎呀，我猜你啊顶多不超过一个时辰啊，你这个念头就起了。”所以事实上啊我根本没有去他根本没有去教那个妓女啊。后面说可见公之端方，性急思义，而其得利于克己者成身矣。后面啊这几句话很重要，可见啊他这个端正跟方，我们讲一个人的端方，连小小的一个兵啊都相信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啦， 古代跟现在，古代比现在还严重啊！你哪一个兵啊，敢抗令，那马上杀头的。哪一个兵啊，主帅讲的话你不听，那马上拖出去杀头啊！我们看这个老兵这么大胆啊！啊，他的主帅啊，叫他去叫妓女，他事实上躲在外面，根本没去。那这个人为什么敢这样做呢？因为他相信他的上司啊，等一下子会后悔，所以他就躲在外面。所以这个人啊，他这个人格啊，能够做到这样子，人家敢拿着一颗头啊，去冒这个险。他为什么敢这样做啊？也可以看得出说，这个兵啊，他感化人啊，连最底下的人也受他影响。这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不应该做的，那么分得清清楚楚。后面讲说，他的功夫啊，得力在哪里？克己。他这两个字很重要，克己，克己。古代的人啊，他们学，他们读书啊，啊，克己就是他们下手啊的一个功夫啊。我们现代人啊，要倒过来就是满足我们这种说身心的享受，但是古代啊，他不是，他的第一步啊是克己，就是说他们在那什么应该做的，什么不应该做的，把它分开以后。自己努力去做了我应该做的啊，所以我们看得出说他那个晚上啊，他内心的身心交战，到后来他选择了哪一边啊，他打了一个胜仗啊。在佛法来讲，就是他那个晚上跟烦恼在斗，就他打胜仗。所以他平常如果没有功夫的话，碰到这个状况啊，这叫状况，叫情境来了，这个境界来了的时候，他是没办法的。就是这个也是平时的功夫，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现在不是在大的上面下手，事实上很多小的东西啊，本身就可以拿来克己，拿来训练克己。哦，这个东西我要买。很想买，想一下我不一定需要，它就是小小的一次克己，在改善自己啊。还有啊，我本来要对这个人发脾气，我还忍了一下，想，哎呀，不要跟他计较了，这个也是一次的克己，小小的事情啊。乃至我今天很烦，很不舒服，好像想发泄。啊，那我忍了一下，这个也是一次克己，在小事情上面呢、啊，渐渐累积、累积、累积，将来啊，才有办法对付大的，才能够对付大的。啊，所以这两个字啊，我们可以多去学啊，克己，不要啊，每样事情都随顺我们的欲望，啊，随顺我们的身心的乐受。底下第二个，司马温公，就是很有名的打破水缸的司马光啊。他曾经自己说啊：“吾生平无过他人，但未尝有一事不可对人言者。我一辈子啊，没有其他东西赢过别人，不过啊，没有一件事情啊，不能对别人讲。”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每一件事情啊，都可以对别人讲。刘安世常学于公，求尽心行己之要，公交之以诚，且令自不忘于死。这都是很好啊，对我们来讲，修行啊，修身养性也好，这是最基础的一个东西啊。 一个刘安世这个人啊，跟着司马光学，他就教他说，问学静心行己，啊，就是说怎么修心，他就教他说诚，从诚开始，而且啊，诚字啊，从不妄语开始学，不妄语。不妄语很难啊，很难，因为啊，人很习惯啊，我们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第一步想到保护自己，哎，第一个想到我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我不要受伤害，或者我得到好处，为了我要得到好处，为了我不要受伤害，所以我第一步怎么样呢？我只好打一些妄语，说一些谎。他的起点是为了我得到好处啊，可是事实上啊，从佛法去看，第一个我为了得到好处，将来他的后果是我的损失的话，我们就不一定想要去做啊。所以很多人讲啊，哎呀，这个时代啊，真的没办法。就是哪一个诚实的人，他一定吃亏啊。他说：“诚实的人一定吃亏。”事实上，他看问题只看一面，他看现在，看这一生啊。真正啊，我们按照佛法的方法去做，我诚实，现在看起来吃亏，可是久了以后啊，别人对我这个人的人格啊，他看到这个人啊，不知不觉啊，人那个互动关系啊。对佛法来讲就是一个业力啊，在世间上去看，就是人的那个有一股气质，有个气，他就一个啊，他不会去打妄语的人，别人啊，不知不觉他就不会跟他说谎话，真的是这样啊。他感得果报，他感得的世界，他的周围啊，就都很实在的人，这就是佛法叫业。所以现在啊，我为了得到好处啊，需要打妄语，那结果啊，打妄语啊，后面啊得到坏处。我们再看啊，看底下那个小字啊，哎，自己一个小字很有趣、啊。妄语一事即不可解，人与有关系处说谎，还是有意欺人。乃寻常说话，最没要紧事，亦偏带几分虚头，想来甚是无味，却不觉口中道出，自非时诚用力，诚未易免也。啊，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说谎这件事情啊，是很莫名其妙。当然啦、啊。本身现在为了利害关系我去说谎，那是刻意的。可是啊，现在莫名其妙的说啊，一般人讲话没要紧的事情啊，也带几分虚头。我们现在讲吹牛、夸张啊，或者说有些时候还要开一开玩笑啊，骗骗你。其实这些没有想一想说，哎呀，这无关紧要嘛，可是在佛法看起来啊，它不知不觉就造成我们的习性。什么习性？哎，看到的人就想要说谎，现在说的是小谎，现在说大谎，就变成这个习性，它叫虚说谎啊。哎，在佛法把它叫虚狂语，虚的是不实的，不实在的。我们常人与人的相处啊，有些时候也这样，哎呀，反正随口啊就讲一个谎话，随口就溜了一个话啊。就像刚才讲，嘿，你明天会不会去某某法会啊？会啊，我会去。可是你根本不想去，根本不会去啊。会，我会去，很虚。那这个社会啊， 大家也习惯这种虚的，所以彼此之间呢、啊，反正你讲的我也不太会去听你的，你想那个不会是真的。可是不一样哦，当一个人啊，他很实的时候，这个实的过程里面呢、啊，就这叫诚，你对待别人的诚，这份诚意用出来以后，那关系都不知不觉会改变，不知不觉在改变。啊，是啊，今天啊，我碰到说，我们在谈呢、啊，在谈说。有些时候啊，我们基金会啊，也接到一些电话，怎么样呢？就是那他一打来啊，他就不肯罢手啊，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发表他很多佛法的看法。因为我们接到电话啊，因为事情很忙啊，又不想听。碰到这个状况，大家怎么处理？我们现在一般的想法就是。我就找个理由啊！我说对不起啊，我现在有人来找我啊！我说对不起，我现在在忙，忙什么事情？啊，他就把电话挂掉。这种做法，也就是我们觉得说很正常啊。可是，在佛法来讲，这就是不诚。反正我找个东西去搪塞嘛。我们世间讲借口，找个借口。我们现在过日子啊，我们常常太多太多借口，对待别人人际关系的相处，就太多借口，弄到后来啊，借口用惯了以后啊，我们把它当成真的，哎，拿来修学佛法也是一样，借口，我今天累了，看我明天再修学佛法，我今天怎么样呢？事实上啊是。不想念佛了，啊，或者事实上是不想来听佛法了，可是就有各种的借口。那这些借口我们查不出来，因为我们这个借口用惯了，它变成一个习性，那真假莫辨。所以这个司马光啊，叫第一个从诚，就是你内心什么状态，就是表达什么状态。啊，对不起、啊。那个，请你不要再讲电话了。我觉得说，我已经听不下去了。好，真的，我们现在来讲啊，我们做不到，我自己到现在还没做到了。但是回过头来，我们了解什么才是对的，了解自己的做法是错的。哎，不要以为说，嗯，还觉得我很聪明啊。如果把这个错的当对了，我们就不容易改善。所以回过头来啊，以后我们去看哪一个，哎呦，这个人怎么那么傻？讲那些笨话。可是这种很诚的人啊，他就像小孩子一样，他心很真，他不会啊，他有几分的状态就讲几分话。这个很不错哦，那佛法的根基来看，他是很。不简单啊，不简单。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个人好傻，要觉得说我好可怜啊，我们这种啊，拼命啊，整天啊做一大堆保护自己的事情，事实上都在伤害自己，让自己越来越虚伪，越假。底下第三个。这范中宣公纯仁啊，这个人啊，他就是那个范仲淹的儿子，他的第二个儿子范纯仁。哎呀，这个人很不简单啊！啊，我们先来看他讲的话，他常常告诫他的儿子说啊，一个人虽然很笨。可是啊，他要责怪别人的时候却很聪明。一个人很聪明啊，他原谅自己的时候啊，却又迷迷糊糊的这样原谅自己。啊，所以人虽智于则人则明， 虽有聪明，庶几则昏。那怎么样的状况才会成功呢？就是说啊，你把责备别人的心啊，拿来责备自己，把原谅自己的心拿来原谅别人，不怕你不会到圣贤的地位啊。那有人啊，有朋友请教他做人的道理，他说啊，为俭可以养廉，为恕可以成德，只有节俭啊，才能够把我们这个培养我们这个廉洁的这个心。为什么呢？无所求啦啊，只有恕啊，能够原谅别人，你才能够成就的这个道德啊。他讲的这话实在是正中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毛病。一个再笨的人啊，他虽然很笨，可是他责怪别人的时候很聪明啊，你这个错那个错，这个错那个错。一个很聪明的人啊，看自己又看得很迷迷茫茫，就很容易原谅自己，所以要改善自己就很不容易。现在把它倒过来，回过头来去看自己啊，看严一点，看别人呢，宽一点，原谅别人，这样子啊，一定成就。这就是上一次我们讲说佛法用的最容易做的叫对治息谈。现在我们很容易啊，看别人看得很清楚，看自己看不清楚，先把它倒过来。所以有一句话叫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待别人的标准要宽一点，对待自己要严一点。底下我们那个看那个小字，况子元曰：“恕之一字，故为求人之要；量之一字，亦为行恕之要。学量之功和先，曰穷理。穷理则明，明则宽，宽则恕，恕则仁矣乎？”主要的啊，我们要原谅别人啊，它的前提就是你要那个宽啊，宽。那要能够宽啊，就一定要懂得道理啊，懂得道理。事实上啊，我们常常要责怪别人是没有道理的。从佛法的观点去看，当我在责怪别人的时候，自己内心怎么样？痛苦的要命啊！它不会带给我们快乐。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大家可以用啊。当我很讨厌某一个人的时候，或者说很看不过去啊，对很多事情我看不过去，第一步啊，就想这个道理一下，不要跟他们一样见识。为什么我看不过去啊？那个内心里面就怎么样呢？就是。还是掉在那里面啊。啊，就像过去讲的一样，这两个小孩子啊，他们办家家酒，啊，这个当新郎，这个当新娘，哇，这个当什么当什么，所以他们一下子吵架了。我们站在旁边说，啊，这有什么好吵的？现在我们很多事情啊，会有看不过去，不满，他的问题在哪里？这个缺点你很讨厌他，你很难以忍受这个缺点，表示什么呢？我境界不高。我碰过一个朋友啊，他跟别人吵过一个架，为了什么而吵架呢？吃面。有人吃面的那个声音啊，那就好像在做台风一样，刷刷，他很难忍受这个声音，我就因为他忍了好几次啊，就告诉他的朋友呢，我们一样学佛嘛，不要这么难看，就因为难看这两个伤害他的心呢、啊， 从此就吵架。后来事后啊，他曾经拿这件事情他跟我讲，向我讲说，哎呀，他这个人怎么样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件事情啊。我们现在我们都会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这不是一件大事啊。可是在他来讲，他很难忍受，因为啊，他跟他一样，我们现在看起来就站在旁边看他们在办家家酒一样。同样的，太多太多事情啊，我觉得天大地大，在他觉得小事一桩。所以对待别人的缺点啊，对待别人啊，观察别人的是是非非啊，把他想一想，哎呀，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啊，这个人做事情的习惯怎么样？啊，这个人他讲话的态度怎么样？很傲。你就想，假设我因为他这个很傲，我很讨厌他的话，表示我跟他一样，境界高不了哪里去啊。真正的超越啊，内心里面根本，哎呀，就像小孩在玩家家酒啦。啊，所以啊。那个吃面的故事呢，给我很大的警惕啊！常常碰到很多事情，自己也是一样。那时候想，哎呀，我又在讨厌人家吃面呢。啊，这天底下每一个人有他不一样的生命，有他不一样啊，他的当下的状态。啊，他的不好，他的好，我们去悲悯他；他的好，我们去赞叹他。用这种心态调和下来，所以懂得道理，道理要懂。哦，这个范纯仁啊，这个很不简单，在这个历史上啊，《宋史》里面呢、啊，讲了他很多做人的故事啊，啊，这里举了个几则啊，啊，也一起供养大家。他在当庆州的。哦，更早。其实啊，从佛法去看，这个都是修行人再来了。这个他妈妈要出生，要生他的时候啊，梦见他这个儿子啊，从月亮上面掉下来，然后他就拿那个衣裙啊，就拿那个衣襟啊，把他接住了，后来就出生了。但这也是他出生的一个瑞相了。他小的时候啊，他哥哥有疾病啊，他从小就心急，心脏不好。他对待他哥哥啊，像对待父亲一样，要善居服，皆恭亲时节之。这样子，亲自的对待他哥哥，像对待他父亲一样。啊，所以他后来啊，能够成为说一个历史上很有名的人啊，都从小地方着手。他在当那个乡役、哦、等于说啊，就像说我们现在讲的那个都城啊，那个地方啊，管那个地方的知县的时候，卫士啊，就皇帝的那个侍卫养马啊，因为皇宫养马，那个马跑出去啊，啊给他们吃草，结果把人家的田地啊都踏坏了。范纯仁啊，就把这些卫士抓来打。这什么呢？太岁头上动土啊！那皇帝的卫士、啊，哇，人家就告啊，告到皇帝那里，皇帝就很生气啊。这是天子的宿卫啊，令敢尔也，你居然敢这样子！哎呀，范纯仁说啊，这个养的兵啊。我们现在有能力养兵是从哪里来的呢？从民间的税赋啊，就从民间的这些纳税来的。现在啊，他们把田踩坏了，税就没有了，没有办法纳收到税了。那没有税，这些马怎么养？所以啊，我为谁好呢？还是为国家好。哎，皇帝一听，很有道理啊。就把他放了，啊，就没有再责怪他，啊， 这个事情啊，不仅代表他有智慧啊，还代表什么？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很广，不是从自身的利益着手，他把两边的利益都看得清清楚楚，农民的、国家的，他不站在哪一个立场，我，跟他爸爸范仲淹那个心态一样，他不是站在我。假设是我们的话，会想，我这下完蛋了，这是怎么样？赶快保护自己，好，找个理由啦，结果损害自己。后来啊，他在当庆州的知府的时候啊，曾经啊，又旱灾，他就把那个长平树啊，长平仓打开啊，借给大家。在古代啊，官仓啊是怎样呢？就是说，现在啊，假设米价很便宜的时候，就以政府来收购藏在米仓里面。今天米啊涨价的话，